所以三到五岁的时候我们给他的教育要注意，如果孩子呢很文静，孩子很好动，很好动你又给他学动的，然后动上加动，那更动、哦、这个我们要注意。那么孩子呢他很清纯的时候，他是一张白纸，你选择什么给他学习，他就深深的印进去。所以我们在选择什么给他写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一点，做父母的心态，你给他学的用意在哪里、哦、这是很重要。比如说有的人呢学才艺很多，他是有满足炫耀的心理，那这个就不行。好，为什么说不行？比如说孩子会弹琴啊，他弹，但是呢弹琴弹得好未必将来能成为艺术家，这是一定的。可是如果说孩子从小你给他学定，他有定力，他动静都能相宜的话呢，他将来长大学习力会很强，因为他能容易专注。如果他将来呢学习能力呢很差，最主要都在心不定。那么心不定的话呢，他养成了以后呢，他很多事情不能专注，功课呢要拖得很长，拖到半夜才能写到完。我们不晓得呢大陆功课呢多不多，孩子多不多？多。然后多半都要写到几点？11点。哦，真苦哎。十一点，然后呢母亲或者父亲陪读要陪多久啊？哦，这样哈。那么我们在回忆以前我们的功课多不多？
不多。
我回忆我小时候好像功课不少，但是呢我在太阳还没有下山以前就一定要把它写完，因为家里没有书桌，所以呢在太阳还没有下山以前呢，就拿一个小板凳，然后在太阳底下有一个屋檐，然后就在那里呢小板凳就可以写完了。写完了以后晚上就不用点灯了，因为家里的孩子多啊，有八个兄弟姐妹，所以呢家里呢也比较这个贫穷，所以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太阳还没有下山以前一定要把功课完成，所以速度还有集中精神呢就特别的这个专一，很快就把它完成。那么现在的孩子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专注力度不够。所以我们也来回忆一下哈，我过去在教这个经典教育还有书法教育之前呢，都会先读弟子规，或者先读幼学琼林，或者读论语，或者读大学。每一个班级的程度不一样，学习呢有深浅啊，当然最主要还是以弟子规为主。那么有一些家长呢他家里经济状况很好，他学了以后哎觉得很好，但是他同时呢又去给他学一些很昂贵的学习，很昂贵的学习，比如说双语，还有一个叫美国的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学习。他强调的就是孩童呢应该要让他快乐的拥有童年，就在快乐当中，在游戏当中，注意哦，在游戏当中成长学习。请问我们大人如果说一方面玩，一面玩，一面不专心，能学到什么吗？学不到。但是呢这一套呢，这一套的教育理念呢在国内在台湾呢普受欢迎，因为它很贵，大家以为很贵就好，而且呢会认为说西方引进来的就是好。所以当时呢我有一对学生啊，这个兄弟两个学生原来学得好好的，去学了那个幼儿园以后呢几个月没回来，一回来以后坐不住，身上呢像虫，有虫一样一直摇摆摇晃，坐不住，五分钟都坐不住。那么我后来呢我询问了母亲才知道呢，他们接受的就是在快乐在游戏当中学习。那么三字经里头有一句话，勤有功，戏无益啊，这个游戏当中呢我们指导孩子是没有一点益处的。所以大学里头 大学有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所以呢，止安定哈，这个定静安虑得，止定静安虑得六个字呢，可以说对我们一生呢有很大成就的关键。如果我们能把这几个字呢好好的运用，我们这一生呢，不管在学业、在事业上、在技能上，我们都会有成就。可是因为我们给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父母没有用心去选择，那么我们对孩子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不好的影响。那么我们这里呢再怎样选择哲学还有陪读，这个哲学就是我选择什么让我的孩子读，那么我怎样呢陪他读，还有生活能力的指导，家务的参与。我们对孩子来讲的话，教育呢是分好几块，不是只有学识，不是只有学业，一定要注意到生活能力的指导，还有家务的参与，还有他有没有爱心，他有没有心量，爱心的长养，还有他兴趣的培养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看现在很多青少年，这个人生可以说是非常的茫然，他每天呢除了到学校以外，回到家里呢就是窝在电脑前，窝在电脑前做什么？玩电脑游戏，玩不好的游戏呢来污染他的心，这个来污染他的心。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哲学，我们选择什么给他学习。那学习的过程当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陪读，陪着他一起学习成长，一定要学习。有一个奶奶陪着他的孙子呢去学英文，因为孙子呢这个很好动很调皮，所以呢校方呢要求奶奶一定要陪读，跟在他旁边，跟在他旁边盯着他，让他呢不要太好动影响别人。结果学到最后呢，奶奶学得很好，我奶奶的英文的进步突飞猛进，跟孙子呢一起成长，最后呢被这一家补习学校呢聘请为专教奶奶班的英文课，还大受欢迎啊。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跟孩子呢陪读呢，他最主要是共同成长，在陪读的过程当中，最主要是了解孩子呢现在学到哪里，他有哪些困难，我们要帮助他化解，让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能一路顺利。所以陪读呢也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请问在座的妈妈，我们陪读的多吗？陪读或者陪学的多吗？还行。那我们这边爸爸呢有吗？还是认为这是妈妈的事，教育都是妈妈的事？好，有陪读哈，好，挺好的。那么生活能力的指导，这个也是很重要。请问我们在座的母亲，我们孩子呢拎毛巾是几岁开始会的？我们有注意到吗？三岁，好，太好了。那我们做爸爸的，我们理解我们的孩子呢几岁会开始自己洗澡，我们知道吗？爸爸有没有参与过洗宝宝的孩子这个洗澡，有没有帮他们洗过澡？有没有？有，好，谢谢。我们有没有记得说以前在跟他这个洗澡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哪些重点要特别加强？还是洗澡呢就是一种亲子的一个过程，很亲密的过程？有没有教育到他要怎样洗才会洗干净？有吗？有，好，挺好的。那为什么要指导这个呢？因为过去呢很多孩子我们检查啊，比如说这个在弟子规里头啊，我们也会讲说要怎么样灌洗啊，朝起早夜眠迟，还有这个晨闭灌则漱口。那么晨闭灌呢除了早上 啊，要刷牙洗漱以外呢，我们到了晚上呢也要洗澡。洗澡呢，我们就会教这个孩子呢互相检查耳后有没有生锈，啊，耳朵后面有没有生锈，然后这里呢有没有生锈，啊，然后腋下呢有没有生锈，啊，这个所谓的生锈就是还是长了一层这个，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告诉什么？告诉我们家长，我们在他的生活能力当中，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关心他，让他在生活能力上呢能懂得自己如何这个保养自己的身体，整洁自己的身体。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希望我们做家长的要多加的用心。当我们明白孩子学习的重要，知道了为他选择应该要学习的好的学习的这个才能呢，确实能奠定他一生的成就。就拿默写来讲，我从5岁学习书法，书法呢帮助我一生很大，可以说我今生呢如果有一点点的成就，跟学习书法有很大的关系。怎么说呢？因为书法它最主要的一个特色就是能帮助一个人呢定下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书法整幅的作品呢它不是单一的，它是有很多的字很多行组合起来，所以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书写一幅作品当中，它是全面性的，把这个作品从上面留的天地，留天留地，两旁的两柱要留多少，首先就是学习规划一桩事情怎么样规划好。所以我们在学习书法当中，除了练习它的美丑以外，它的字体的结构以外呢，很多它都是整体性的规划。那么学习整体性的规划有什么好处呢？人呢在看东西不会只看一点点，他触目所及他会看到其他。好比呢我们写一幅字，写的第一个字写在中间，第二个字要看着上面那个字，第三个字一定要看前面两个字，一行下来你再写一行，你最前面的到最后一个字有没有成为一条线。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它就训练我们心要专，眼还有手都是在高度的这个专注状态底下才能写得很好，才能写在框框在格子里头。那么第二行开始呢，你就要开始注意到你跟第一行的对称，前后左右字体的大小就要开始在留意。写到第三行呢，你就要开始留意第一行第二行你的间距你的行距如何，第四行第五行到最后呢整个作品的完成。那么它是随时在关注整体，因此呢学习书法除了一个字的美跟丑，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呢会觉得哎，这个字为什么很美，因为它协调。所以在笔画的架构当中呢，我们已经在学习呢如何用最好的方式让它的间架距离呢调到最美好。所以把学习书法这样的一个要领，如果我们能充分的把它利用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懂得一天如何安排。如果每一天呢就是一幅作品的开始，我们就从早到晚我们就知道怎么来运用怎么来做。所以默写呢这个从事书法的教学呢已经大概有超过30年啊，我从读初中呢就开始教这些生字辈。那么我小时候呢非常的认真，大人怎么教我我就乖乖的写，每天可以写一刀纸100张。所以这个定力呢也是从小 培养出来。那么我个人学习的是因为得力于父亲，父亲呢一个人学习书法，他把我们八个孩子呢都有教书法，那么八个孩子呢书法也都学得不错，八个孩子的下一代也都受到影响，所以代代可以说都承传下去。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自古以来唯一的笔就是什么笔？毛笔。但是以前的人呢在练习毛笔有没有觉得很简单？是很简单，就像三餐吃饭一样，凡是读书人都一定能学习，都能写一手好字。可是我们现在呢碰到了毛笔有没有辙？没辙，觉得很难哦，跟以前呢我们的时代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呢不重视书法。那么在过去呢，孩子五岁就开始学习描红，让他描，让他来写，啊，让他培养他的定心，同时呢也教育他怎样识字啊，认识字，然后教育他呢一笔一画应该要怎么写。所以这个陪读陪学非常的重要啊。那么生活的能力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小孩他的成长过程应该教育他的一定不能落掉。那么我过去呢经常举办家亲眷属的夏令营或者冬令营，孩子呢全部召集来，都是家人哈，都是家亲眷属。孩子七岁就要开始洗自己的衣服，拎毛巾，我们要教育他。然后呢我去买菜，买了菜以后呢每一个孩子呢都分几把，分几根，教育他这是什么菜，怎么挑菜，怎么剪菜，哪些是嫩的，哪些是老的，要教育孩子，哪些是要去除掉的，让他呢每吃一餐饭就懂得感恩，每吃一餐饭就明白说一餐一饭一丝一缕都是得之不易的，所以不能让他呢白吃白喝。那么我们没有办法教育他，一定要记得一子而教。哇，自古以来五岁到八岁就开始一子而教，我们替他寻找一些合适的家庭老师，让他从小就开始学习。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一子而教呢？因为孩子呢他跟父母终日在一起，腻在一起，他犯错了舍不得骂他，舍不得打他，舍不得纠正他，因为他很可爱，他一靠过来跟你撒娇，你想罚他可能就罚不了啊。我们很多就是为什么说宠爱孩子，就是因为这样来的。那么我在教的过程当中呢，我不畏惧孩子哭，我首先跟他们讲哭死无用，你一直哭一直哭呢没有用，因为我会把你的哭呢来测定，看看你的哭声声音有没有很洪亮，发自哪里。我说你哭得很好，丹田有力，等一下哭完呢我看看你呢能哭多少眼泪，顺便呢把一个眼泪杯上面写一个眼泪杯，然后我说你每一次要哭要记得那个滴下去的泪水非常的重要，绝对不能让它滴到地上，要赶紧拿起来然后接住，接住以后呢做什么呢？晚上煮酸辣汤，加到酸辣汤里头呢，然后让全家人喝喝看你的眼泪加酸辣汤会变成怎样。结果这些孩子本来哭得很大声哦，突然呢眼泪拿起来，然后靠到他的眼睛了，他一看，我说哭啊，我要接这一滴眼泪，他突然笑出来，所以呢他就很快破涕为笑。因此呢我们在教育孩子呢，首先我们的高度智慧不要让他的哭声给蒙蔽了，我们要维持高度的清净心，然后陪他玩，他怎么哭我们看他。如果孩子在哭，一哭就沙哑，表示这个孩子没有哭的本钱哦，这个我们也要注意啊。然后孩子一哭的话呢脸就变黑的，有孩子这样 他是拼命的哭，那就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的脾气非常的暴烈，因为他在哭当中是真实的哭，不是假哭。真实的哭，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孩子的脾气，因为暴烈，他的身体呢也不是很好。所以在哭的过程当中，我就在观察孩子。那么孩子在哭当中呢，他还有节奏性，看到呢有人过来，他哭得大声一点。他在隔壁，因为在教的话呢，我在教的话呢，都是要关起来，关起门来教的，不能在大庭广众家里头呢，人来人往当中呢，不可以让其他的家亲眷属看到我们在教学，否则就很难教。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我在教的时候，所有其他的大人全部一律通通要回避，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教。那么如果说太太在教，先生就在那里说，哎呀，为什么要这么凶，完了，以后孩子呢就是妈妈在教，然后就看爸爸呢还没出来，还没出来，他会心里会想求救兵啊。然后如果家里有爷爷奶奶呢，他也是啊，爸爸在教的话呢，就会说爷爷爷爷奶奶奶奶求救。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教小孩呢就大打折扣，所以很难教。那么有人呢也抱怨三代同堂怎么教还是能教，我是在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当中成长的，我还是能教。为什么能教？首先要说服大人，让旁边的其他不相关的人在这个时候呢耐下心来回避一下，这样呢孩子才能教得好。如果孩子呢在这个时候呢，大人在，父母在教，其他人在教，然后你没有帮助，反而呢来扰乱，那就不好了。尤其呢是生活能力的指导，比如说你教孩子呢，叫他洗碗他不洗，他就赖在那里，他在赖在那里，你叫他洗他不洗，一个小时过了也没洗，两个小时过了也没洗，明天起来还是在那里，那怎么办呢？我们学习能力一定要懂得指导，所以我这里有讲指导，就是你一定要教育他怎么做，一定要教育他怎么做，不能一开始呢就让他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包括洗碗要多次教育他怎样洗，第一道手续怎样做，然后擦桌子呢怎么擦，一个抹布呢怎么擦啊，然后呢叠这个毛巾呢怎么叠啊，比如说呢我们都知道怎么叠啊，怎么叠，那么如果说这样一条毛巾你这样叠呢啊，这样叠也可以很大啊，会觉得很大不好看，如果你懂得的话呢就变成三个可以这样叠，叠完了以后呢我们还可以这样叠起来，叠起来不一样啊，它就会变成这样，像一个这样。所以呢叠法有多种，我们一定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让孩子能够学习。包括叠小袜子也是要教，你没有教孩子会吗？不会。好，那问题呢可能妈妈也不会有可能妈妈也不会。所以我过去呢在指导孩子，我说来来来我们都来叠衣服，小朋友会不会啊？大家都举手会。好，那我说会，好，那一个一个就上来叠衣服，他叠的衣服呢我们就看了奇形怪状，我说跟谁学的？妈妈奶奶。好，那么我们就晓得说家庭生活的能力不见得做父母的做爷爷奶奶的他们也能懂，因此呢一子而教啊，有一些这个好的幼儿园呢他会把生活能力这一块呢教育他们。所以呢有很多小女生啊，她愿意留长头发很漂亮哦，可是到了小学六年级还是自己不会编不会绑。我们不晓得各位在座的这个母亲，咱们家里有可爱的女儿有没有长这个马尾？你帮他绑吗？
小的时候帮他绑，到小学五年级。
哦，那非常好，很好。有没有跟他绑到五年级还在绑的？没有哈。哦，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 因为生火能力自己料理自己呢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让他长大还是父母替他服务，这样是在损福折福，对孩子来讲是损福折福。那么请问呢，咱们家里的小孩呢系鞋带你给他系到几岁啊？小学以前你还在帮他系鞋带吗？有吗？有吗？有啊，有。你蹲下来帮他系鞋带吗？有。好，这个问题来了，我们有没有想过，当孩子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挑时间，找假日当中时间比较多不赶的时候呢，爸爸或者说母亲陪着孩子呢一起穿鞋子，然后怎么系鞋带，怎么绑，怎么做。你只要懂得怎么绑怎么做，你的孩子将来呢也会知道怎样孝养父母，父亲做下去孩子就会靠过来给你系鞋带。所以我们也看过家庭教育非常成功的母亲，教育出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父亲要出国就懂得替父亲呢整理这个皮箱，整理文件啊，整理应该备的这些东西，日常生活的用具他都晓得。因为母亲在为丈夫做的时候，一定是把儿女呢叫到旁边一起学习。我们千万不要说孩子你赶紧去把功课写完就好，不可以这样。我们千万一定要记得，他该学习成长的机会千万不要剥夺他学习的机会，这样呢我们害了孩子一辈子，一辈子的生活能力呢从他长大再来学习就相当的困难了。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再看爱心的长养，爱心的长养，我很喜欢呢测试孩子，测试孩子什么，比如说过去的这个班级每到生日的时候呢，孩子都会拿一个乖乖桶啊，在台湾呢有这个叫乖乖这样的一个食品，他们就拿去，然后就看孩子呢在发糖给其他的小朋友啊，大家发，然后发了，有一些孩子呢很大方，拿了一口气抓起来就是一堆一堆，有一些孩子呢会问你你要不要吃，他全部问，他不是呢就送给你，你要不要啊？然后呢突然不小心呢发的比较多，这样会不会太多？然后他又拿下来。好，他们在做的每一个动作呢我都看在眼里，晓得孩子什么心量狭小。那么我们当我们知道呢孩子心量狭小呢，我们就要想一些方法来帮助他扩大心量。所以呢在过去呢在教很多孩子啊，他这个很多兴趣呢有一些兴趣是不好的啊，那么兴趣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呢身上有很多好玩的东西，那同学跟他借，有的呢肯愿意借他，有的就不愿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发觉呢孩子心量很狭小，那么就要特别的注意。如果他在吃饼干跟你要求妈妈我要一包一块不要，那我们就要注意，千万不能一包整包给他，一定是让他想吃可以，但是呢全部的所有家里的人全部请完了他是最后一个吃的，要让他呢先把爱心先给别人，不是放在自己啊。这是我过去呢在教学当中，凡是因为我都会有一些酸梅啊，自制的酸梅放在课堂上，上课期间不可以，下课的时候呢可以吃。有一次呢有一个小朋友就拿了一包一小包，然后拿了一颗跑到我前面，他说杨老师我能不能吃这个酸梅，我说可以，但是不能这样吃，请你先把它放进去然后倒带，好，这个倒带呢就是再回去把它放好，然后你再走来问我杨老师请问我能不能吃酸梅，我说点头了可以，以后你才能去拿。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能说好啦，已经拿到前面，我能不能吃？可以，然后抠就丢进去了，不行。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守规矩，什么叫守礼，什么叫有礼貌有礼节。所以这个孩子呢，这样教育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讲，以后下完课你要吃酸梅可以，但是第一步骤就是先向老师报告，我点头了可以。第二个步骤，你看所有的现场教室里头谁最大，谁先请，请到所有的人呢通通吃完了，你才能拿起来吃。做得到吗？做得到，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啊。所以这个小朋友呢就开始啊重新再来一遍。那么重新再来一遍的时候呢，我这个时候会教所有的小朋友通通停止一切的工作，通通要听我讲怎样吃东西，怎样礼请大家，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这个孩子呢，经过这样一次教育以后呢，他回到家里呢也这样做。后来他的母亲告诉我，这个女儿呢回家以后，凡是吃东西一定是大人先分完，最后才自己吃。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呢，发觉孩子有哪些问题，不要紧张啊，我们要冷静下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让孩子有偏差，我们要就师啊，把他这个不太好的不如理的，我们想办法呢把他修正好。千万不要用对立的，大家仔细听啊，不要用对立的方式来跟他干啊，不太好，而且是很不好。所以你看哦，孩子呢他有些时候身上有很多很不好的玩具在身上，比如说他拿起来说，老师你看这个啊，我看了以后呢觉得这个对他身心有妨碍，我马上说，哎，同学啊，借我看一下，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个，我小时候都没有，这借我玩一下好吗？然后他看我一眼，很快掏出来，很大胆，很快活的就拿给我，我就放在口袋里头。放在口袋里头呢，他等一下下课说，老师玩具玩了，我说我都还没有玩呢，我怎么还给你，借我一天吧啊。明天他再来的时候他有想到，我说我还没有玩完呢，还没有玩过瘾呢，几天玩以后这个玩具他就忘记了。但是呢我做了这个动作呢必须要跟母亲跟他的家人交流，首先要明白他玩的玩具是不是你们买给他的，这是第一桩。我们很多事情呢没有胜于史，是没有去探究这个孩子他偏差的行为，一开始有犯错，我们不晓得他的东西是来路不明啊，这个是我们作为老师作为父母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咱们家里孩子的书包里头，你如果要检查孩子的书包也要技术高明，千万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妈妈都在防范我，把我当成是什么。我们在跟孩子交流对应的时候呢，确实我们这个手法要高明，要有智慧，那么这样的话呢才不会让孩子呢他偷偷摸摸的跟我们对上了，我们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孩子呢他在成长的过程有任何的异样，有任何异样的行为，包括他的铅笔盒多一支铅笔，多一块橡皮擦，多一个小东西，我们都要理解，我们都要了解他这个东西怎样来的。可是呢我们也不要像犯人一样哦，面对的孩子呢多一样东西然后就非常的生气，从哪里来的哦，非常严厉，我们也不要这样。我们可以呢很活泼的啊，很这个很自在的让他没有防范底下呢了解到啊，自然而然讲出来，只要他讲的对我们就可以既往不咎，如果他讲的不对那么我们就要注意的，我们的孩子有偏差。我记得呢以前呢有一个妈妈，她发觉了孩子女儿呢会偷爸爸的钱， 怎么偷？爸爸去洗澡的时候呢，衣服放在外头，很快速的掏一下，不敢全拿，中间呢抽了一张，所以呢爸爸也没了解。那后来呢，有一次因为爸爸放的钱比较少，两三张，你拿了一张一定知道。哎，后来爸爸呢了解了，哎，感觉有问题了，怀疑了女儿。那么这个家长呢就很急了，找了杨老师怎么办呢？我问他，他都老死不承认。然后呢，我就叫他姐弟过来，我就直接问姐弟弟，弟弟你分多少？500，破案了。所以呢，这个一定是姐弟合伙哦，一定是共襄相谋，才会完成这个事情嘛。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这个等于是不要是直截了当，有时候声东击西才能奏效。所以呢，这个弟弟呢没有防范，老师会来这一招，你分了多少？而且要很快。我说分了多少？500，好，很快，回答了也很干脆利落。因此呢，我们真的在面对孩子呢出问题、出状况的时候呢，做老师、做母亲的，我们应该怎样帮助孩子呢？从偏向当中呢，让他回归正常，很重要。